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主日早晨一起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的看尼希米记我们要继续尼希米记的这个讲到的系列。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离开神背逆神，所以呢北国以色列就在主前700多年前就被亚述灭亡。那南国犹大是要到大概主前500年左右也被巴比伦灭亡。那又不光是把这个南国灭了，而且是用火焚烧整个耶路撒冷城所有的房屋，也把圣殿给焚毁。那整个耶路撒冷就变成废墟，他们还把剩下的人全部掳到巴比伦去做奴隶。在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看到波斯王亚达薛西王他统治的时候呢，在当时担任九镇的尼希米，他知道耶路撒冷的情况也知道这些百姓他们大遭受这些羞辱，所以呢他就为犹太人的回归祷告，神就奇妙的使同意尼希米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然后重建城墙。在第二章第三章也讲到尼希米他勘察这些已经毁坏的这些城墙，然后呢他激励百姓们能够来开始修建的工程，而且组织他们组织他们各阶层的人分配他们不同的任务来一起来同工。那在4、5、6、3章里面就说到他们怎么样克服他们内部里面的不和，以及他们在外面有这些外来的敌人的攻击还有阻扰。那终于呢在短短的52天他们完成了整个耶路撒冷城墙的修建这个工程。从第七章开始，他们不光是修建城墙，他们也开始重建以色列人他们的跟神的关系，他们的敬拜的生活。所以尼希米接下来就开始在帮助以色列人重建他们的信仰。在第八章说到他们请以斯拉先知以撒文士以撒来向百姓们来宣读神的律法，恢复律法书所规定的去过祝棚节还有各样的期节。那这是他们在从耶稣亚的时代一直到尼希米的时代以色列人所没有行过的。那在上个主日我们在第九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进行了一个一整天的敬拜，他们用白天的1/4的时间他们站着诵读神的话语神的律法，要用1/4的时间他们站着认罪祷告敬拜神。然后在第九章的最后一节说到他们回应神，他们说到38节说到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这讲到他们回应神，他们就跟神立下这个约，他们把自己的名字都签上。那有哪些人签名呢？从第十章开始就开始列出来了。那一开始说到签名的有省长尼希米还有西底家。从第二节到第八节就讲到当中有21位的祭司。从第九节到13节又讲到有17位的立位人。然后从14节到27节又讲到有44位民的首领，就是百姓当中他们做头带领的人。那总共呢加起来有84位这些列出名的这些领袖。不光是领袖们他们身先士卒的做榜样。那在28节还说到其余的民祭司立位人和守门的歌唱的尼提尼和一切弃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他们都签上这个名字。那只要他们愿意回应神他们都签上名字。所以呢上至这个省长，下至到百姓还有儿女们，他们都是签上名字，表明了他们愿意遵循神的话语。那不光是只是祷告口头上说一说而已，他们是用立约的这样行动来表明他们愿意遵循神话语的一个心智。从29节到30节呢就记载了他们在哪些事情上面他们愿意遵循神的话语，他们愿意用行动来回应神。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要从这些的经文上面来明白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要在哪些事情上面 们可以分别为圣归于神，我们把我们自己能够归给神，我们怎么样能够使我们这些属神生命的这些影响者，我们可以在哪些事情上面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当他们看见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是跟他们是不一样，是属于神的。那我们一起来念从29节到39节。都随从他们的贵胄的弟兄发奏启示，必遵行。典章律例，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也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必不追讨。我们又为自己订立，就是为陈设饼长线的数据和凡祭安息日月集结所借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费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进去看那让按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上，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血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并将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和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殿这里，收在库房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使得我们知道在当中有永生，也让我们真实知道你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成就了一切，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你，不是我们配的，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一切。主，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站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不是要来从你身上得着什么，乃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如同馨香的祭奉献给你，因为你是那配得的。主，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使得我们今天的敬拜是我们全心全人的敬拜，我们也把我们所奉献的金钱摆上奉献给你，表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得，也表明我们奉献的是一切，包括我们自己的全心全人。愿你蒙纳我们的敬拜，愿你在我们的当中来彰显你的同在。谢谢你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在这边一开始啊，我们要来从29节看到啊，他们是在生命上面做分别，在生命上做分别。当摩西这里说到啊，他们随从他们的贵胄的弟兄发奏启示，必遵行神借着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律法我们的主一切的诫命典章和律例。摩西所传的律法，这边所讲的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西乃山上神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百姓的律法。 这些律法不单单是规范了人跟神的关系，也规范人跟人之间，及人跟物啊，人跟事情，属于日常生活的一切的这些事情都规范在当中，是讲到我们啊，是讲到我们人的所有，是讲到我们人的日常生活，我们的言行举止。尼希米他带领百姓都签名愿跟神立这个约，这个当中呢有其很重的事，他们发咒起誓，他们不只是起誓，而且呢还发咒愿意接受神的咒。如果他们没有不服从神的律法，他们愿意接受神的咒诅临到他们的身上，成为一个管教的方式，为的是要来帮助他们能够回到能够顺服神，重新回转再来顺服神。这是他们在神的面前表达他们的心志。事实上以色列人他们在摩西的时代就曾经起誓与神立约，以色列人他们在摩西受苦的时候，神就派摩西把他们拯救出来，带他们在西乃山上跟他们立约。而这个约呢是用两块的石板上的石诫，石板上面写着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神要带领他们保护他们，他们要做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他们要遵守十诫，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去贪婪贪恋等等。在利未记26章里面说到，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那神就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借着摩西以色列百姓所立的一个西乃之约。摩西就警告他们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们身上。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跟神立了约，也知道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咒诅，但是呢他们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守约，他们还是随从了外邦人去敬拜偶像，离开了神。所以呢神就让耶利米先知看到另外一个新的盼望，就是神要定一个新的约，这约不再是写在这石板上，而是写在新板上。在耶利米书里面说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里是说到神呢就是要跟立了一个新的约，不再是写在石板上面，而是写在心上，我们的心上。那在耶稣受死之前他所设立的最后的晚餐，这个圣餐，我们待会也会举行这个圣餐，我们所领的这个饼跟杯也是表明了这是一个新的约。因为耶稣他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拿起这个杯来说，这是我立的约，新约，为多人所流出来的，使罪得赦。我们接受这个约，也让这个约写在我们的心上，就表明了这个约已经来了，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跟神立下这个新的约，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表明我们愿意自己作为神的子民，愿意让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改变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不再像是以色列的百姓，因为是有诫命有律例，是出于担心受咒诅，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是被动的无奈的去遵守这些条规，而是我们是因为我们被基督的爱所吸引，我们愿意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愿意活出基督的生命，愿意活出基督所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愿意在生活当中去遵循神的话语，使得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爱所吸引来遵循他的话语，而不是因为害怕担心无奈的去遵守这些条规。神的话语不仅是规范了人跟神的关系，也规范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怎么样去对待人，饶恕人，去爱人，我们怎么样我们做事的态度，在小事上忠心，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我们更是用敬拜神的态度去做。 不光是生活，更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中来遵行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以色列人他们不仅是在生活上、生命上做分别，他们也在他们的婚姻关系上做分别。以色列人他们当他们读了尼西米所带领他们所读的摩西的律法以后，他们发现如果结婚的对象信仰是不同的，会影响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就发自起誓说，在三十节说，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说到他们不再将他们的女儿去嫁给这个不同信仰的人，他们的儿子也不跟不同信仰的人结婚，因为呢，这些都会影响到后代的信仰，后代跟神的关系。以色列人他们很在意这一点，不与外邦人结婚，并不是因为种族的问题，也不是因为血统的问题，而是因为信仰的问题。摩西其实在埃及时候就已经提醒他们，里面说到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肯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很可惜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在摩西那个时代以后就没有好好的遵行神的话语，他们进入了迦南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他们反而跟迦南人他们通婚，跟随他们敬拜他们的偶像，以至于离弃了神，也遭受了神对他们的管教。所以在婚姻生活上怎么样去考虑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代的人都必须要去面对的。我们从所罗门王他写了很多智慧的箴言，但是他自己到年老的时候，他反而也是因为结婚这件事情让他跌倒了。在列王记七章第四节说得非常的清楚，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跟随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以至于呢他在年老的时候他跌倒了。不光是他自己跌倒，他也是整个的国家因他而垮，然后最后整个南国都被巴比伦所灭。与外邦人结婚并不是因为单单只是因为神的律法，其实这是神怜悯我们，因为呢在结婚的里面最大的不同，而是因为我们跟随神的关系，价值观的不同所造成的，在生活当中延伸到我们时间是怎么去使用，我们金钱是怎么使用，我们在生活里面的优先次序是如何，都会完完全全的都会不一样，都会相冲突。那我从信主这么久，在教会里面牧会这么久，也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觉得他们可以靠着自己结婚，可以让不信的另外一半可以透过结婚而使得他们能够成为信主。但很多的时候呢，我所看到的其实是就好像是所罗门情况是一样，反而是这些信主的弟兄或是姐妹受了他们不信主的配偶所影响，那他们当中在生活里面所碰到的困难真的是很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在许多的价值观上面都与他们的配偶相冲突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争吵都是因为价值观上的不同。所以神就是因为怜悯我们，不让我们承受这样的痛苦。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就说到，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二，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又有什么相通呢？神是因为怜悯我们，不愿意让我们去遭受这样的痛苦，所以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二。弟兄姐妹，信仰在我们的婚姻的关系里面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当我们在决定我们婚姻对象的时候，我们会让神在我们的当中吗？ 我们会用信仰来列入我们的考虑吗？我们结婚以后，信仰是我们婚姻当中的盟约，我们会照着去行吗？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婚姻的关系，而神在我们的婚姻的关系里面，他又占着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什么样的地位？我们是否愿意在婚姻的关系上面分别出来，使我们自己能够归属于神？以色列人他们不仅是在生命上有分别，婚姻关系上分别，他们也在他们生活作息上分别。在10:31说到，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在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的债必不追讨。尼希米因为带领了这些人从被掳之地回来之后，他们所在的这些地方有很多的这些外邦人居住在当中，都不是犹太人，因此他们每一天就在他们的当中做生意，不光是每一天，而且特别是在安息日也在他们的当中做生意。所以呢，百姓就立约说，他们安息日绝不向他们做生意，还有在安息年的时候，也就是第七年，他们绝不去耕种，让这个地能够休息。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七年耕种，第八年呢，第七年不耕种的话，第八年怎么可以确定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足够的粮食？这都是需要有信心才能够去做到的。况且这边还说到，人家欠他们的钱，他们到第七年的时候，他们就不讨债，就把这个债都给免了。他们能够在安息日不买东西，他们能够在豁免年不去耕种，却能免了别人的债，这些呢都是表明了他们信靠神的供应，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得到这一切。他们相信神会供应，这是他们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说安息日已经过去了，但是主却给我们另外一个日子，叫做安息日，叫做主日。在希伯来书4:9说到，这样看来必有另一个安息日为我神的子民所存留的。我们今天不再是星期六来敬拜神，我们乃是在星期天主日的时候来敬拜神，来思想神。这有两个汉堡店，一个是 In-N-Out， 可能我们比较不熟悉，但是在西岸有非常多。那另外一个是 Chick-fil-A， 这两个汉堡店有什么特性、共通性？这两个店的汉堡都非常好吃，可是礼拜天你买得到吗？买不到，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所开的店，连锁店。然后呢，他们在星期天他们都没有营业。星期天不营业，其实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想想看，在梦里面或者是在路上，一排的商店，他们都是开店赚钱。你不开门，别人就到别的店去买这些汉堡。你就赚不到钱，就是损失，在人看来你就是傻瓜。想想看，别人星期天开门营业赚钱，但这两家 In-N-Out、Chick-fil-A 他们却是关门休息，他们所面对的压力是有多大？但是他们愿意信靠神的供应，而不是依靠自己。他们愿意在作息上面分别出来归于神。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在主日，我们不做生意，我们不做工，我们不做实验，我们在作息上分别出来，信靠神的供应，在主日我们敬拜神，我们思想神，把我们自己归属于神。我们不仅在生命上要分别为圣，婚姻上分别为圣，作息上分别出来，我们也要在金钱上面分别出来。从29-39讲到一连串的他们在金钱上的分别，这当中说到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捐一舍客勒的1/3，不光他们是要奉献金钱，那也讲到他们要 在献祭的财上他们也要奉献，他们要出手的土产、出手的果子他们也要奉献，甚至连投胎的儿子还有所生的牛羊他们都要奉献。那还有包括不光是出手的果子，也像包括新酒和油十分之一他们都要完全的分别出来归给神。但他们讲到他们把出手的果子归给神，这里讲到因为他们原来这些土地原来都不是他们，是神所赐给他们的，那神也让这些土地能够生产这些让他们栽种可以有这些果子能够成熟，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所以呢他们从出手的果子来作为代表，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他们的，那他们也把这个最好的一部分出手的果子、出手的麦子等等奉献给神，表明他们对神的感恩，表明他们一切的都是归属于神，不光是出手的果子，那也讲到投胎的儿子还有所生的牛羊，这里讲到的是主权的移转。前面我们说到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神要灭所有的投生儿子还有这些牛牲畜，投生的牲畜，那只要在门楣框上面画上有用羔羊的血画在这门框上面，灭命的天使就会跨过去使他们能够得赎。那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有这些投生的这些牛羊、投生的儿子，这是说是属于神的，他们知道这个主权是在神而不是在他们自己，所以他们把这个投生的儿子归给神也是表明这个主权是在于神。所以他们在十分之一的奉献上面，其实一方面是表达他们的感恩，一方面是表达这个主权、这个所有权的转移是在神的身上。那以色列人他们说到他们每一年每人的捐银是一舍客勒的三分之一，其实呢这是在埃及记里面就有记载，每一个人在每一年的时候要奉献金钱，可是呢在那里却不是三分之一而是二分之一。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只奉献了三分之一？不要忘记这个时候他们才刚刚圣殿城墙花了多少天的时间重建好？52天的时间，他们刚刚才从贝鲁之地、从苏珊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忙着在重建这些城墙，他们都放下他们的工作，一起同心合力来筑这个城墙。那城墙盖完了，其实他们在那个地方没有多久，所以呢，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钱，因为从苏珊地沿路上已经花销了很多，然后再盖城墙也是奉献了很多，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们在金钱上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而是即使在金钱上是非常的短促，非常压力非常大，但是他们仍然愿意按照他们的能力摆上三分之一。弟兄姐妹，神从来不在我们奉献的数字上面，在比例上面来看我们的奉献，神看重的是我们奉献的心。当我们在奉献金钱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使用金钱的时候，我们是有把神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在做考量。即使是十一奉献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说我们把十一奉献当作是我奉献这个责任已经尽了，做到了，我奉献的责任做完了，那剩下的十分之九呢？如果说我们一个月可以赚一万，我们一个月可以赚1000块钱，我们把100块钱奉献给神了，神跟神说你就管这1000块，剩下900块钱我自己来管，我自己来使用，怎么花是我自己来决定。那这样子，我们的十一奉献其实是成为更大的危险。神在意的不是我们怎么奉献， 我们奉献了多少钱。神在意的是我们每一块钱怎么去使用，我们是否愿意在我们花每一块钱的时候，我们是否有祷告跟神说，神啊，我这一块钱使用你喜欢吗？我这一块钱的使用是合你的心意吗？即使这个钱是用在我们自己吃的，这个钱是用在孩子的学习上面，如果是神喜欢的，是合神心意的，这也是奉献，这也是敬拜。我们使用的每一块钱，我们奉献的每一块钱，其实都是神的。当我们愿意在使用我们每一块钱的时候，我们来求问神，求问神的心意，我们愿意照着他的心意去行，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奉献的人。因为他表明了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只不过是神的管家，来代理神去使用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金钱。也正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就不会去计较到底有多少是奉献到投入到奉献箱里面。因为不论是放进奉献箱里的，或是没有放进奉献箱里的，我们都是在为神所使用。反而因为我们不计较到底有多少奉献到里面，知道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这样的愿意奉献的人，他反而他所奉献给神的，奉献到放进到奉献箱里面的，远远超过了他十分之一。弟兄姐妹，你我是否愿意在金钱上做分别？因着我们金钱上的奉献，表明我们自己是属于神的，表明我们的心不在这财宝上面，表明我们的心全心是归于神的。在尼希米记的第十章里面，我们看见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他们与神签约，他们愿意在生命上，在婚姻上，在生活作息上，在金钱上，把它分别出来归于神，表明了他们是属于神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愿意在这四件事情上面分别出来，把我们自己分别为圣归于神？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分别为圣，圣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愿意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上面，我们愿意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面，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作息上，我们愿意在金钱经济上面，这些来讨神的喜悦。当我们愿意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别，我们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我们就是一个属神生命的影响者。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神借着尼希米记第十章对我们说话，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挑战，我们是否愿意在心里面跟神立约来回应神？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用祷告，我们愿意在这神在哪些事情上面挑战我们，来表明我们对他的信靠，来表明我们是属他的，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用祷告来回应神。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都赐给我们了，你岂不把更好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主，让我们真是看见我们一切的丰盛不在你以外。求主照你的信实垂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回应，我们愿意把跟你的关系能够放在生活的里面，在生活里面来遵行神的话语，在婚姻当中，在经济上当中，在生活的作息当中，在他们经济上面来表明他们愿意尊神为大，尊主为大，来讨主的喜悦。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